那我们教会在每次主日的正道之前呢，我们所有当天有服侍的这几位司会领师和这个讲员呢，都会在这个办公室有祷告。那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是做观光客的。但是实际上，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提醒我们，尤其是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不是做观光客的，我们是做军人的，我们是做精兵的，我们是来打仗的，而不是做观光客的。怎么说呢？很多弟兄姐妹，如果我说你们做父母，你们是以做观光客的心态来做父母，你们肯定说我不是的，我真的是以打仗的方式来做父母的，大家就能理解。所以，那我们在上次的正道里面提到说，从外面的参巴拉、荷伦人、外邦人，他们的各样的攻击、讥讽啊，先是言语的攻击，然后最后说要带着刀兵来跟他们征战、打仗，再到尼西米带领犹大的百姓，他们出于看到他们的灰心、他们的丧胆以及他们的惧怕，尼西米如何使他们转眼仰望上帝，说上帝大能的手臂帮助我们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啊，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当转眼仰望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赢了那关键一仗。那如今呢，我们还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打仗。对，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们若相咬相吞”。那尼西米记的五章呢，是一段充满画面感和张力的经文。面对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共同的使命啊，犹大的贵族和官长，因为他们的自私冷漠，他们开始彼此的压迫、彼此的攻击，相养相吞，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以及冲突。那这种情形，有时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生命，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生活的写照呢？作为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虽然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会显露出自私、自义和冷漠。教会不是我们来躲避冲突的避风港，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塑造基督样式的大熔炉，所以在教会仍然会可能有冲突。那尼西米记第五章，在这段经文当中，尼西米的回应既严厉又充满智慧。他首先责备那些压榨弟兄的贵族和官长，而且透过他实际的行动来彰显一位属神的领袖应该有的慷慨和舍己的牺牲。这不仅是一段旧约历史的记载，更是一个新约福音的缩影。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是如何指向福音，也教导我们如何来应对我们生活、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冲突的。我们从1到5节，我们会来看冲突的起因，然后6到13节，我们来看冲突是如何化解的，以及最后，借着尼西米的祷告，14到19节，我们来看冲突之后的反思。我们在正式的正道之前，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满怀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生命的光。主啊，今天当我们翻开尼西米记第五章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来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你是和平的君，你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也呼召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活出合一的见证来。然而，我们承认，在我们的教会或者家庭生活中，冲突和争执常常出现，暴露出我们内心的自私、骄傲和冷漠。主啊，我们今天要从你的话语中来学习如何面对内部的冲突，如何在冲突中更多看到自己的罪，如何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经历那赦罪与和好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尼西米一样，愿意主动放下自己的利益，情愿吃亏，来追求你的公义，活出慷慨和舍己的生命。也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定睛在主基督的救恩上，因他流血舍命的牺牲，我们才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也才能够在教会中 彼此相爱。神啊，愿你祝福今天的讲道，使用你仆人的口，讲出合乎真理，而且能够建立教会的话语来。也愿我们众人的心向你大大敞开，谦卑受教，使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而更新。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一个大点，冲突的起因。那我们来看尼希米记5章的1到5节，我们会发现，在这次的冲突或者危机当中，涉及到4种人，在我们的 PPT 上有。首先是没有土地、急需食物养活儿女之人，在第二节；然后第二种人在第三节，为了换取食物，已经垫当了抵押土地之人。然后呢，第三种人在第四节，因为税收太重而被迫借钱交税的人。最后第四种人，是因为是逼他人为奴、剥削犹大同胞的妇人，在第五节。那前面3种人其实是原告，而第四种人是被告。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也看到，这些犹大百姓他们面临的困境主要有3种情况。第一，有一些家庭因为人口众多，却没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另外呢，还有一些家庭由于贫困，不得不垫当土地、房屋来换取粮食；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因为要交纳给波斯王的税款，不得不借钱，甚至将自己的儿女变卖为奴。这3种困境揭示了当时百姓的贫穷、被剥削以及无助。而且讽刺的是，这种困境并非来自这些外敌的压迫，而是源于他们犹大人内部的剥削和压制。那尼希米带领这些犹大百姓归回，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原本之前被掳啊，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被灭，被外邦所掳。这个上帝借着从这个所罗巴伯啊，然后这个以斯拉、尼希米3次带领啊犹大的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当中，分别重建了圣殿、宣讲圣律、重建圣城。那在这里，尼希米带领犹大百姓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原本是为了让百姓免于再受外敌的威胁和攻击。但是讽刺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却是因为内部的剥削和压制，陷入到更深的痛苦当中。这些贵族和官长利用这些百姓的困难，向他们放高利贷，从他们的田地、房产中谋取私利，完全不顾他们同胞的死活。那这里的根源在于他们的自私、贪婪，这2种罪破坏了犹大群体的合一与和睦，导致了内部矛盾的升级。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10月底的退休会上学过可能引起冲突的3种原因，或者我们叫冲突的火花啊，有3种。那第一种呢，我们称之为上帝所赐的多样性，或者说差异性。那多样性或者差异性，其实会导致不同的人在他的偏好或者优先次序上的不同，而当我们不同的人对这个差异做道德化的解读的时候，就很容易导致冲突了。所以这提醒我们，不要太快对差异、不同做道德化的解读。啊，第二种，无法避免的误解，或者说是误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看到对方的一个言行、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我们就先入为主的理解、感受，甚至去回应，而没有给对方解释的机会或者时间、空间。那我们看一些电视剧，看一些文学作品，这个是很多的，很多的误会都容易导致冲突。那第三种呢，就是自私的态度或者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机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冲突。那比如说，打个比方，当我有的时候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我会跟孩子们说，我希望安静一点。但是孩子们作为孩子，他们可能玩得很高兴，有的时候声音稍微大了一点，那我可能就会怒气中对他们说，能不能安静一点？没看到我在休息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自私，我只体贴，只希望我能够睡个好觉，我能够安静一点。而没有顾及孩子们的感受，孩子就是孩子。那以上3点， 火花本身不是冲突，但是呢，却为冲突的发生制造了土壤，创造了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学习啊，以圣经原则处理日常冲突。所以，我们来看冲突的汽油是什么呢？我们在上次的退休会特别讲到，冲突还有汽油，有火花之后浇上油，这个就会燃成熊熊的大火。那冲突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内心中征战的私欲啊。雅各书4:1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就是失控的渴望。”就是把我们的想要、我们的 want 变成了我们需要、我们的 need，我必须要有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我就不能活下来。但其实我们只是想要这个东西。甚至在当代译本里面这样翻译《雅各书》4:1，他直接说：“你们彼此冲突、互相斗殴的起因是什么呢？这不是你们自私的欲望所燃起的战火。”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说或者电影。叫《纳尼亚传奇》，啊，其中的第一部叫《狮子、女巫和魔衣橱》，就是 C.S. 路易斯写的很好的一本小说。在其中呢，男主角之一叫爱德蒙，啊，因为他的自私、他的贪恋，他还是一个当时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可能 teenager 十几岁，因为他的自私和贪婪，他成为故事当中冲突的导火线。当他第一次进入纳尼亚世界的时候，遇见了那个白色女巫。这个白色女巫呢，是掌控着纳尼亚世界的邪恶统治者。她用一个土耳其软糖来引诱爱德蒙，而且答应他说，如果你听我的，你就可以成为将来这个纳尼亚世界的国王，而且我会让你的哥哥彼得、你的姐姐、你的妹妹 Lucy 和 Susan 都听你的，你是老大。啊，爱德蒙没有抵住这个诱惑，他为了他的一己的私欲和私利，背叛了他的兄弟姐妹。他向女巫泄露了他们的行踪，当然后面导致危险。爱德蒙的背叛带来了巨大的后果，他的行为导致女巫掌握了更多控制局势的力量，也让他的兄弟姐妹们陷入到危险的境地当中。在更深的层次上而言，这种自私打破了他们家人之间的信任，使他跟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但是爱德蒙并没有意识到。女巫看似表面的好意，不过是在利用他、操控他。最终，他被女巫所抓获，面临被处死的危险。那爱德蒙的故事呢？不仅展现了人类罪性的破坏力，也反映了我们生命中因为自私和短视而导致的冲突和破坏。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尼希米记5章，犹大的百姓在他们内部的纷争当中的痛苦，不仅也让我们反思。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否也因为自私和冷漠而让别的弟兄姐妹陷入到困境当中呢？当我们不顾别人的需求时，我们单顾自己的利益时，就可能对别人造成有意或者无意的伤害。当然，今天在教会中不一定存在物质上的剥削，但是可能存在属灵上的冷漠或者忽视。比如说，当一个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路上遇到一些困难、挣扎或者软弱。孤独无助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主动的伸出援手呢？当教会有服侍的需要或者破口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甘心乐意的尽力付出呢？还是觉得这根本不关我的事情呢？当我们无视他人的痛苦，不愿意为主而付出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自觉的远离了基督所教导的彼此相爱。这些问题也提醒我们。教会并不是一个满足个人需要的地方，而是一个信徒之间相互关怀、彼此相爱的属灵大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使徒保罗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当教会的成员之间因为冷漠和忽视而造成冲突的时候，这种相咬相吞会削弱教会的合一，会使我们逐渐失去。基督所做的见证，好，这是我们今天证到的第一点啊，冲突的起因。那接下来我们从6到13节，我们来看冲突的化解。那在6到13节当中，我们看尼希米是如何来化解犹大百姓之间的冲突的。理解冲突的起因并不难，但是化解冲突、面对冲突，甚至说用福音的方式和原则来处理冲突，却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那尼西米采取了非常清晰而果断的，又充满智慧的行动。尼西米他知道这些犹大百姓在重建城墙的过程中，因为债务和高利贷而陷入到困境之中，特别是被这些犹大的官长和贵胄剥削的时候，他的内心极为愤怒。我们看第六节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注意这里，尼西米的愤怒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情绪或者血气，而是义怒，是对百姓遭受压迫的深切的怜悯，以及是对上帝和他律法的敬畏。因为在旧约的摩西律法中，以色列人被明确的告诫，不可以彼此放债取利。你可以借钱给你的同胞，但是不可以收取利息。在利未记25章35到37节有很清楚的记载。尼西米深知，作为上帝的子民，如果在同胞之间剥削取利的话，是对上帝圣约的背弃，是对同胞的离弃。所以他采用了以下三个的行动来解决冲突，在我们的 PPT 上也能看到。首先6到7节呢，他是反思并且责备。他在愤怒当中，他保持了冷静和智慧，他没有直接行动，而是先心里筹划。第7节，他用默想来求神的智慧，求神的引导。正如在尼西米记第2章，我们是否还记得，当亚达薛西斯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尼西米也是默祷天上的神。尼西米看重的是神的荣耀和从神而来的智慧，这使得他的行动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心里筹划之后呢，尼西米才公开的指责那些官长和贵胄。他说："你们个人竟然向弟兄取利啊！"第7节，那这里的取利呢，指的是利用他人的困境来为自己谋利，类似我们华人说的"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中是极为不公义。不仅加重了这些犹太同胞的负担，更破坏了神所设立的犹大群体的合一。尼西米不仅仅是在个人层面上责备他们，他而且在公众面前做出指责，因为这是关乎整个全体的罪。尼西米在这里，他体现了一位属灵领袖的勇气，他不因为对方是官长或者是贵胄而妥协，而是站在上帝公义的立场上，指出他们的罪行。这也提醒我们，当教会中的权力被滥用的时候，导致弱者被欺压的时候，教会的领袖们有责任站出来为公义发声，而不是以维护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优先。那第二步，在8到11节，尼西米也邀请他们来悔改，先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呢，邀请他们来悔改。那尼西米向这些官长和贵胄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回顾了以色列百姓之前是从外邦人的手中好不容易被买赎回来的经历，然后指出这些贵胄和官长的行为，现在实质上你们又在卖弟兄，你们让我们还要重新再买一次吗？你们是要再次将被掳归回的犹大同胞带回到之前的束缚和压迫之中吗？在第8节。尼西米提醒他们，他们这些年来的努力，就是为了使犹大的百姓得自由，重新回到应许之地。但现在呢，却因为这些贵胄官长的贪心和私欲，而将同胞们再次卖回到被奴役的地步。这一番话刺透了所有在场人的心。所以在第8节，我们看记载说，这些人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因为他们知道，而且承认自己确实有罪。那接下来在11节，尼西米提出了具体的悔改的要求。那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这个要求不仅仅是要停止剥削和压迫，更是要求他们归还过去所得的不义之财，确保这些受害者不再受到进一步的压迫，而且其实也是某种的补偿。这种悔改是彻底的，是愿意放下所得的利益，将一切还给被欺压的同胞。这提醒我们，真正的悔改必须伴随着具体的行动。 当我们犯了罪，悔改不只是口头上的承认，还需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去弥补过去的损失。真正的悔改是一种心灵的改变，也是对过去行为的彻底回转。所以，当我们在说“悔改”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它包含两个意思：一方面叫离开罪，而另一个方面叫转向神。一个硬币的鸟。那尼西米前面去反思，并且责备了这些官长，然后呢，又邀请他们来悔改，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在接下来的12到13节，我们看他做的第三步，他与他们立约，并且要求公开的见证。尼西米要求这些贵族官长和这些犹大同胞之间当众立约，而且承诺他们会照他们前面口头答应的，把财物归还给这些百姓，而且不再继续向同胞们索取利息。在12节，这些人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为了确保这一承诺的约束力，尼西米进一步把祭司们叫来，与这些人立约，以上帝为见证人。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文化中是非常正式而且庄重的，是承诺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尼西米还有另外一个动作，他象征性的抖了抖他的衣襟，在13节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呢。这个抖的动作象征着神的审判，提醒所有在场立约的人，如果违约的话，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和咒诅。那尼西米的这些行动体现他深知人性的软弱，以及在悔改的行动中需要立约和守约的必要性。这样公开的立约，不仅提醒当事人要持守承诺，也让全体的百姓都做见证，使整个社群能够共同承担起监督的责任。就像基督徒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包括我们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常常也是公开的。为什么？不只是我们水平之间，比如说婚礼，我跟我的妻子之间，也不只是我跟我的亲家哈，或者双方的父母之间，而且是当着上帝、天使和众弟兄姐妹的面，宣告如今我跟我的妻子结为一体。所以将来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看到我作为一个已婚的丈夫，有任何不合乎一个丈夫的体统的事情，都可以出来提醒我，甚至责备我。同样，洗礼也是如此。那很感恩，我们在12月1号，我们会有感恩节的洗礼啊。我们有两位啊，会在这一次受洗。那为什么洗礼也是在公开的呢？也是如此，要提醒他，你是在上帝、天使和众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一方面是认罪，承认我是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在这个浸礼池子里面，我们浸到水面以下的时候，就象征我们是与罪死了。埋葬就跟基督一样，然后呢，当我们从水面上来的时候，又复活了，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也是有公开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标志不是他不会犯罪，而是他犯罪之后他会悔改。一个真信徒的标志是他会悔改、认罪，而不是他不会犯罪。我们在今生在地上还有可能犯罪。好，所以对这里我们看到，在13节，全体的会众都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了。这句经文总结了尼西米处理冲突的成果，也展示了一个充满敬畏神之心的群体对公义和悔改的回应。那我们也知道，冲突不仅仅是危机，冲突也可能成为一个转机，一个契机。冲突可能为我们带来4个益处。首先，冲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人的利益。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影响、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的时候，就会有冲突。就像在这里，尼西米记第5章，当那些犹大的百姓田地、房产，甚至儿女都抵押给别人，都没饭吃的时候，他们的基本利益受损，就会有冲突。第二，冲突也提醒我们，应当敬重他人，过于敬重自己。我们应当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尤其在我们的华人文化中，其实是很难。我们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 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如果教会，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我们不知道会少多少个冲突。第三，冲突其实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给他人恩典。仔细想想，当我们跟上帝之间冲突的时候，最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谁来为这个冲突买单？是上帝他自己。是上帝以他的第二个位格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冲突当中，可能会有一方甚至双方都有吃亏、受亏损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的利益受了一点损害之后，你们竟然把你们的弟兄姐妹告到不信的人面前。”那现在当然，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信徒把信徒告到法庭，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在早期，保守的教会，甚至可能在美国到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话，你如果把一个信徒告到法院去，你可能在教会会被劝止。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跟你的家人之间如果有什么冲突，或者受了什么这个亏损或者利益受损，你会把你家人告到法院去吗？一般来说不可能。因为那个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有的时候的权利，给他人恩典？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当然，冲突的最后一个益处就是彰显从神而来的圣爱。教会弟兄姐妹，当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如何面对、如何处理冲突的时候，他能不能认出说，这一群人真的是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他们中间有冲突，但是他们处理冲突的方式我从来没见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是这样面对和处理回应冲突的。这个也是冲突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来为神做见证，让教会做光、做盐、做山上之城。那我们前面提到，在《纳尼亚传奇》当中，那位爱德蒙因为他的自私和贪婪背叛了他的家人，使整个纳尼亚世界陷入到巨大的危机之中，他自己也落入到白色女巫的邪恶掌控之下。按照纳尼亚的古老的法律，叛徒的生命是属于那个女巫的。就像圣经里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罪、属于死亡的。但是，《纳尼亚传奇》真正的主角阿斯兰。他选择了为这位爱德蒙的过犯和背叛来承担那个代价，在关键的时刻，阿斯兰站了出来，并且跟这个女巫达成了一个协议，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爱德蒙的生命，为爱德蒙死。为了救回、赎回爱德蒙，阿斯兰甘愿走向了一个时钟，被女巫和她的爪牙们羞辱、鞭打，而且最终孤零零的被杀死在石桌上。这一幕既令人心碎，也让人震撼，因为阿斯兰的牺牲完全是为了赎回一个陷入罪中的叛徒，一个小人，一个罪犯，而且是真正的罪犯、真正的叛徒、真正的小人。但是阿斯兰并没有被死亡所胜过，因为他是无罪的，而且他是甘愿牺牲的。这个石桌上有一个连那个白色女巫都还不知道的更深的秘密，让他最后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的阿斯兰不仅拯救了爱德蒙，还带领纳尼亚的百姓们击败了白色女巫的军队，战胜了邪恶，重建了纳尼亚世界的秩序与和平。那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的5章6到13节当中，从尼希米来他处理冲突的智慧和榜样，也为我们处理教会、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原则。易怒之后的冷静的祷告思考，在爱中直面问题，以及以身作则、甘愿牺牲的榜样和行动，最终呢是在福音里面去化解，而且帮助双方饶恕和和好。这一切都指向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上的牺牲。好，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二个大点：冲突的化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大点：冲突的反思。我们来看尼希米记5章14到19节，那在14到19节，我们看到尼希米不仅面对了内部的冲突，他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反思。这里说他在12年的时间里担任犹大省的省长，虽然他有权利从百姓那里征收税款， 但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在14节，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尼西米没有利用自己的领袖地位和特权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反而是竭力的以身作则。他选择了简朴和圣洁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经文里，尼西米继续讲述他如何专心于重建城墙以及帮助百姓。他没有让自己卷入到奢华的生活中，而是专注于上帝给他的使命。为了百姓的利益，他不再向他们征税，反而用自己的资产来支持城墙的建造。那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尼西米说，在18节，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每10日1次，预备各样的酒，每天有150个犹大平民和官长。弟兄姐妹们，稍微算一下，每天150人，这么多的食材，12年，算一算，有人算过，据说是要多少几万头羊，算一下。他完全可以过一个非常奢华、非常舒服的生活，那他何必从皇宫中来到这个破败的耶路撒冷，带领一帮这个百姓们还各种怨言的来这个修城墙？那是因为他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托付和使命，这也是我们教会啊常常在祷告的，神给我们这间教会的使命和意向是什么？我们需要来祷告，需要来寻求。士师记说：“民无异象就放肆，啊，求神来帮助我。”那我们也看到尼西米他在这里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呢？他这样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那我们来看尼西米他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我们首先看尼西米的三个有所不为。在14节说：“有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简单说，没领工资，或者说领了工资直接捐了。第二个有所不为，在15节记载说，我没有索要粮食、酒，并且银子，我的仆人也未曾管辖或者辖制百姓。尼西米把自己管好是容易，但说实话，以尼西米的资产和家财来说，他要管好他那么多的仆人是非常难的。你如果在一个公司或者在一个小组里面，你做一个领袖，你把自己管好是容易的，但是你能把你下面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公司的员工管好，那真是不容易。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心理学上或者是在管理学上，一个叫做短板效应，一个桶能装的最多的水，不是最长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是最短的那。一个教会里面真正体现这间教会的成熟度的，不是牧师长老们他的生命、他的神学、他的知识、他的金钱，而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小的那个小子，他的生命如何？他是否被神得到？他是否能感受到从弟兄姐妹、从牧师长身来的爱？这个才是就像或者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去到外面，别人不是看你最大、最成熟的那个孩子，他的行事为人怎么样，是看最小的那个，他的表现怎么样，来说，看你们夫妇教导孩子怎么样，啊，短板效应。好，那尼西米的第三个有所不为，记载在第16节，说我们就是尼西米和他的弟兄们，并没有为自己购置田地。想象一下，当时如果尼西米为他自己和他的弟兄们来购置田地的话，是很便宜的。我们都知道哈，那些人没饭吃了，他要卖他的田地、房屋，甚至儿女，绝对是低价售卖，啊，低价售卖，可能不只是腰斩价，可能叫膝斩价，非常低的。但是尼西米没有，所以看了尼西米的三个有所不为，我们来看他的三个有所为。在16节说：“我恒心修造城墙，所有的仆人也都聚集做工。”他恒心修造城墙，而且他的仆人没有辖制其他的犹大百姓，反而也去聚集做工。17到18节，他每日款待供应超过150位的犹大平民、官长以及他们的膳食，而且伙食还不差啊，不只是这个稀饭哈、馒头，伙食不差，因为真正修城墙，而且他们还要一边做工一边拿着刀剑准备。对不对？迎接外面来的攻击啊！第三 啊，19节，他求神纪念，求神施恩，他向神来宣告，向神来呼求。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自己来求荣耀、求私意，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百姓的益处。在5章19节最后的祷告中，他呼求神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这让我们看到，尼西米并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或者钱财而行善，而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对百姓的关爱。这是尼西米整个生命和行动的核心驱动力。尼西米的反思也提醒我们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冲突之后，我们是否会从神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命和行动呢？我们是否会去复盘我们之前在冲突当中的一些言行举止呢？真正的和睦与合一，必须根植于敬畏神和舍己爱人的生命态度。那我们从尼西米的反思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在化解冲突之后，来进一步审视自己的生命，避免冲突的根源再次出现。那我们有三个小的点啊，第一，敬畏神是一切行动的根基。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的话，他面对冲突，他遇到冲突，他只会顾自己，只会为自己的利益，只会为自己的好处，而忘了是上帝许可这个冲突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如何做才能荣耀神？这也是我们在学用圣经原则处理日常冲突的第一个基的原则。我怎么样做才能够荣耀神？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冲突也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契机。”好，第二，自我牺牲是合一的桥梁。我们前面稍微提到过了，在冲突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人的利益受损，但我们自己在冲突当中，是否愿意情愿吃亏呢？如果我们一点点亏都不能吃，一点点利益的损失都不愿意接受的话，必须他吃亏，必须他怎么样的话，你觉得我们能够彼此的合一、和好、和睦吗？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上帝只是坚持他绝对的圣洁和公义，你们是罪人，你们犯罪得罪了我，你们必须死。上帝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那创世纪3章之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上帝就审判，有地狱，没有后面这一切。但是呢，上帝在创世纪3章15节应许了有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要来带领亚当夏娃的后裔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重新再见到神的面。好，所以自我牺牲是合一的桥梁。第三呢，容神一人是最高的目的。那尼西米他最后的祷告，我们清楚的看到，他不是以他人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我们前面提到了尼西米这12年之久，他一直记得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或者说意向。他始终他的行事为人，从第1章到最后13章，我们还会继续往下看。他始终记得上帝放在他心里的那个呼召、那个意向、那个使命、那个呼召。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很自然作为华人的父母，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呼召使命是要把我，好像要让我们的儿女成功成熟，或者好像有出息。你就像睡觉，就像在怎么放松的时候，你都不会忘记这个。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名而活，也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而活。所以，我们不管是冲突还是任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为了将荣耀归于神，并且依靠他的恩典来行事，同时也要造就他人，帮助他人更好的认识或者经历从神和基督而来的福音。那我们前面讲到阿斯兰，他把爱德蒙赎回来了。阿斯兰的行动其实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解决了人类与神之间的冲突。弟兄姐妹们，冲突的背后其实是两个国度，是两种生命的征战和选择。 基督的舍己之爱超越了任何的个人恩怨，他的死和复活成就了人与神之间永恒的和平，也为我们生命中面对冲突的时候提供了最完美的典范以及能力。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5章5到9节啊，有一位长老对约翰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了。”他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然后他们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方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冲突其实是两个国度、两种生命的征战和选择。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福音，就成就了这和平的使者，就带领我们有能力来如何应对和回应冲突。那弟兄姐妹们，透过尼希米记的第5章，我们一起看到了冲突的起因、化解和反思。这段经文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在最终的自私和彼此的压迫，也展现了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如何用智慧的和牺牲来化解冲突。尼西米的榜样提醒我们，教会和信徒的生命不在于是否完全避免冲突，而在于如何面对和化解冲突，并且从中学习，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同时，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思考那位比尼西米更伟大的领袖耶稣基督。他不但放下了天上的荣华，还在世上过了30多年贫穷无权的生活。他不仅看见了我们的困境，还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参与到我们这些罪人生命的重建当中。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最重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他甘愿而主动地担当了我们的罪，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罪人与神之间的冲突得以解决，建立了永恒的和好。弟兄姐妹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当我们因为冲突而彼此受伤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良药。当我们因为自私和自义而远离他人的时候，基督的舍己之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愿我们不再相咬相吞，而是以基督十字架为桥梁，因为基督的恩典而彼此包容，用爱和牺牲来建立属神的合一，让教会成为福音的见证，来共同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好，最后，有加拉太书5章13到1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起，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透过尼希米记的第5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看见教会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冲突以及危机，更让我们看见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那犹大的刽子手和官长一样，自私自义，单顾自己的事，忽略了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家人的需要，甚至在教会和家庭中造成了冲突和伤害。父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比尼西米更伟大的领袖。你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并甘愿舍己，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得以赦免并与神和好。主啊，深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冲突中学会谦卑与饶恕，不再彼此相咬相吞，而是靠着你的爱去彼此接纳，成为和睦与合一的圣约群体。主啊，恳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你的话语，更能够明白并且照着你的话语去行，使我们在家庭、教会和社区中成为上帝的和平使者，以你的福音来化解冲突，见证你的荣耀。我们也将这间教会的未来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赐下从你而来的意象，
带领我们合一的完成你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啊，接下来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正道哈。希望我们也像尼西米那样，相信在世界上人里面无论什么样的亏，我们上帝都会以他其他的方式来补给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别我们什么都不会缺啊。我们来向主回应诗歌主。